今日有个大消息，美战机特闯共军的南海基地做了一件大事，北京直接被辱。与此同时，日本手握王牌，习近平不敢辱落，而中国多地秘密出现反共主力军。今日川普和共产主义市长曼德尼会面，出现惊人一幕，曼德尼从痛骂到和解转投川普，是怎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在高市祖庙抛出台湾有事将是和日本有事之后，引发中日关系急速恶化。北京一连串反制动作，从禁旅游、禁止水产，再升级到对娱乐产业亦制出封锁，甚至暗示有权直接对日动武，目的是为了逼日本收回言论。而在这一波政治角力中，却发现中共不敢拿杀手锏稀土出口限制这张牌，那是为什么呢？与此同时，美国战机对共军做了一件大事。专家分析，北京不喐这张牌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共深知一旦动用，牵动的将不只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争执，而是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重新排队，后座力极可能优先落在中共自己身上。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卡特勒提醒，北京打稀土牌是很冒险的举动，因为这个不单止会令其贸易伙伴对中国心存戒心，更会加速各国投入与美国合作，组建不扰到中国的替代供应网络，令北京在未来谈判桌上可用的筹码反而变少。第二个原因，中国对日本的光刻胶技术很依赖，高端光刻胶技术对中国非常重要，如果日本切断，中国晶片产业链随时可能遇到卡颈风险，因为它既是晶片产业链的核心材料，亦是中国科技能不能够自主的一个关键突破口，牵涉到整个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和未来科技发展的联系。第三个原因是最关键的，美国国务院20号首次主动表示对日美同盟的承诺坚定不移，无论在台海、东海或者南海，美国坚决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包括透过武力或胁迫手段，这个如同美国在中共心上插了一口钉，显然北京对日施压每个动作都必须估算美日同盟的联动反应。对中国决策圈来讲，破坏两国好不容易建立的暖和气氛，亦可能再度点燃美中对抗，政治成本远高于一时出气，因此中共只能选择性报复，进行有限反制。今日21号，中共驻日本大使馆21号发文，引用联合国宪章条文，暗示日本如果实施侵略，中国有权直接对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篇暗示中共可以直接对日动武的文章，遭到日本、台湾、美国等多国网友洗版反驳，强调相关条文早已过时。当初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创始国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共。美智库日本安全政策专家霍龙认为，日本不会为保卫台湾参战，他直言日本并不负有防卫台湾的责任，亦不能够走上台湾的土地和美军并肩作战，而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的情形，主要是涉及与美方之间的集体防御，亦就是向美军提供支援，亦就是日本自卫队在海上发生冲突时，他的角色或行动取决于美军的动向，而日本的加入对台海有重大助益处。外界认为，换句话说，今日高市明确表态亦不是随口一讲，亦是美军战略拒止防御的一部分，没有美国的受益，日本政府亦不会轻言。与其说中共逼高市撤回声明，不如说是在另一战场，北京正在与美国暗中较量。今日 CNN 的一篇分析，中共对高市这番言论反应如此强烈，显然是担忧亚洲军事态势正改变，不将中国放在眼内，报复的手段都是经过精心策划，显然在警告日本及同区域的其他国家， 如果胆敢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与中共不一样的立场，将遭到中共的强烈反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共为了攞下台湾，中共内部策略有惊人的 AB 两套计划。 A 计划不流血的综合施压统一，就是非军事手段促成统一，用舆论、经济、外交施压做到。 B 计划是条件成熟时的军事接管，包括封锁港口、空域、灰色地带的骚扰升级为实质性的封锁。虽然北京在军事上表现强势，但是昨日20号一架美军 RC-135W 侦察机从日本冲绳空军基地起飞，飞越了中国海南岛的航空母舰基地上空，盘旋了几个圈，然后返回基地，拍摄了中国航母山东号和福建号相关影片，但是中共军队竟然完全没有发现，显现中共海空军的反应能力之弱。与此同时，美台关系正在迅速升温。金融时报的消息，台美已达成共识，台湾将在未来对美投资高达4000亿美元，换取关税优惠，进一步加强了台美晶片同盟的新阶段。另外，11月20号，台湾通讯上校着军装陪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参加柏林安全会议，而之前台湾将领曾出席华沙安全论坛。而外交亦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中共没有发声，而11月初小美琴参加欧盟会议，中共亦没有大张旗鼓的发声。除此之外，日前台美交流限制解除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就等川普总统签字通过了，而中共几乎亦没有过度反应。那是为什么呢？只是做给中国人民看呢？还是中共高层内斗汹涌无暇顾及？还是中国经济岌岌可危人心浮动之势呢？过去中日两国亦曾多次爆发摩擦，在中共的舆论引导下，国内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和反日浪潮，而这次却明显不同。自由时报报道，东京财政政策研究所主席研究员柯隆分析，中国国内网络上在官媒舆论的引导下，亦开始热烈讨论中日之间的纷争，粉红们纷纷表示要向日本亮剑，但是民间反日示威活动却没有发生。柯隆认为，因为以中国现在社会气氛，一旦被群众上街，很快就会演变成反政府示威。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严峻，社会低层衰退加快，而年轻人的失业率亦很高，这两大群体一旦有机会就很容易会爆发。中共这次完全不敢让示威发生，如果爆发的话，很可能矛盾最后会转向政府。习近平政府最担忧的是反日演变为反政府。而11月18号，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伯侨先生在 X 平台上发文透露，我们团队历时几个月在国内多省市进行了大规模秘密暗访，发现的令人振奋信息包括民众对现政府的不满已成主流，城入边的人更加不满，一二线城市尤其突出，30岁以下年轻人不满度最高，接近80%，尤其是应届大学生群体几乎都是躺平族。疫情后房地产在大部分一二线城市已经腰斩，断供潮成普遍现象，关键的一点是毕业等于失业，大学毕业生实际失业率远超官方数字，他们都在寻找新的出路，未来的反共主力军震撼出现，还有中共通过活闸谋取暴利，而产业链都是中共扶持的，一旦黑幕被彻底揭开，将成为压垮中共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网友说，这篇暗访绝对真实反映出中国当今社会状态。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真的敢对日本动武吗？请分享你的看法。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 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乜嘢一定要补气十八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冇咗好油好水，照样跑唔起。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应该入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啦，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一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川普与纽约胜选市长曼达尼今日在白宫会晤，由于两人过去几个月持续公开交锋，因此引人关注。而外界认为川普和曼达尼的年龄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川普和曼达尼的会面是最有睇头的一场对决。今日下午川普表示，曼达尼的会晤白宫外面有几百人等候，媒体对这个事大肆报道。川普说，我与很多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举行过多次会晤，没人关心，外面却有几百人等候看这个，不知道为何。媒体觉得这次会晤非常有趣。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记者见面，川普说曼达尼可能比他本人更想遣返犯罪的非法移民，我们会一起合作，我们已经就此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当有一名记者问曼达尼有关话川普是背叛国家的独裁者的话，曼达尼想要解释时，川普轻拍了几下曼达尼的膊头，马上说，没关系，我比人闹过比暴君更难听的话，所以这个不算什么侮辱。川普还对记者说，祝贺曼达尼当选市长，我希望纽约能够拥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市长，他表现越好我就越高兴，这个是肯定的，党派之间没有区别，各方面都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将帮助他实现每个人的梦想，令纽约成为一个强大而安全的家园。川普说，曼达尼亦希望纽约市的住房、食品和石油价格更低。他说，我们讨论了一些我们非常有共同点的事情，比如住房和住房建设、食品价格以及石油价格的上涨，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对纽约有好处。川普说，我和很多人讲过，沃尔玛表示今年的感恩节购物预算比去年减少了 25%， 这个对纽约来说是好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很多网友看到了影片之后留言说，曼达尼站在川普身后，看起来这个共产主义市长表现得十分收敛，果然共产党不敢当面，都是背后使手段。还有网友说，曼达尼见到川普后看起来是妥协了，以前他讲过的话全反转翻盘了吗？如果是真的，那这个共产主义者岂不是彻底倒向川普？还有网友说，他们的关系看起来似乎近了很多，是因为川普手握纽约重金，曼达尼不得不低头。还有一个网友说，你看曼达尼在川普身后显得很局促，眨眼的速度很快就讲明两件事，一是非常紧张，二是在这里讲假话。大家怎样看呢？你觉得曼达尼对川普妥协啦，还是为了要钱假装的呢？请你分享看法。美国司法部11月20号因为加州允许非法移民享受州内学费优惠的法案起诉了州长纽森，指控加州州长纽森对居住在加州以外的美国公民收了比非法移民更高的学费，直接向非法移民提供了巨大的学费折扣、奖学金和贷款补贴。司法部长邦迪表示，加州向非公民提供专属学费优惠，这个是对美国学生和家庭的非法歧视。川普政府早已明确禁止，但目前美国的2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仍向非法移民提供州内学生等级的学费优惠和学费补助。 而很多网友认为所有州都应该禁止优惠非法移民。原本州居民通常需要支付的学费远远低于州外居民和国际学生，因为公立系统的资金来自州所得税和销售税，等于要州内的纳税人承担学生大约三分之二的学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加州的州内学生杂费约为$9,000，与纽约州相当，但是外州学生的学习费就约为$33,000，而非法移民亦应该是$33,000，但是现在他们只交$9,000，甚至还给他们奖学金。非法移民的学费直接由美国家庭负担，而在纽约州立大学网站上甚至写着纽约州立大学鼓励非法移民将申请州内学费当做一个机会，讲述你在美国的生活以及你对社区的贡献。这起诉讼亦是本州司法部对加州提起的第三起诉讼。司法部表示，我们将继续对加州提起诉讼，直到加州停止公然藐视联邦法律为止。11月20日，一名拜登任命的联邦法官下令川普政府停止在华盛顿特区部署国民警卫队，但将裁定延后21日生效，这样政府有时间提出上诉，而白宫已经发出抗议。美国地区法官科布11月20日发布了新命令，认为川普接管特区国民警卫队违宪，干涉了地方政府对执法机构的控制。而华盛顿特区政府律师赖希认为川普的做法缺乏法律授权，因为国会对华盛顿特区享有专属管辖权，相关法典规定了总统动用国民警卫队的明确条件，但是总统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接管国民警卫队的。虽然民兵法案限制联邦政府在国内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华盛顿特区并非任何州的属地，国民警卫队是由总统直接指挥的。因此白宫发言人杰克森对法官的裁决表示异议，他说川普总统完全有权在华盛顿特区部署国民警卫队，以保护联邦资产并协助执法部门执行特定任务。这场诉讼不过是又一次试图牺牲华盛顿特区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破坏总统在当地成功压制暴力犯罪努力的行为。很多网友认为显然警卫队入住后凶案和劫车案件的下降幅度对这些激进左翼分子来讲太惊人了，凸显了华府地方政府的无能。还有网友表示，在我们失去整个国家之前，赶快将那些支持民主、公平和包容的法官从法官席上撤下来。节目的最后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希望之旅精品小团又要开立。朋友们辛苦了一年，年终你是不是想来一趟轻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有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从12月10日到17日，从台北出发，由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1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至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年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我哋期待高质感旅游，亦希望结交朋友，名额有限。请速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赶快预订啦！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